在明朝万历年间呢，扬州这个地方有一家大南货店。店主人在临死的时候吩咐儿子说：我平生起家全靠这个秤啊。这个秤乃是乌木合成，中间空的地方藏有水银。秤出的时候，就将水银倒在秤头。那秤入的时候呢，则将水银倒在秤尾。这样的入重出轻，就是我致富的原因呐。儿子听了之后，心中就怪父亲不公平，但是没敢说出来。等着父亲死了之后，儿子就把乌木秤给烧毁了，而在烧秤的烟中，化有一条龙升了天。后来呢，无缘无故的，他的两个孩子都死了，因此他就埋怨地说道：我的父亲用心不平，反而获得了平安，而我今天出入宫廷，不敢欺骗别人，反而死了两个儿子。天道难道是这样的吗？他说完之后就去睡觉了。忽然之间，好像到了一个官府，府内的主官就告诉他说：你父亲平生做生意都是轻出重入，欺人自肥，所获得的利益虽然很多，也都是他命中本来就有的财路，但是因为他欺心造业，获罪于天，上帝就派遣了破豪萧散二星来做你的儿子，长大成人之后就要花费你的财产，然后你家又遭火烧，这样你就会财产散尽，儿子死光绝后了，以显示你父亲造孽的报应。今天你改掉你父亲的恶习，遮盖他所犯的过失，而且事事公平，对人和善，上帝因此将破耗消散二星收回，不久之后将换两个好儿子来光耀你的家，所以你更应当要勉励的为善，不要妄自的埋怨责怪呀。儿子醒了之后，就一一地记下了梦中天官对他所说的话，更加努力地做善事了。在三年之中啊，连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大之后呢，都考中了进士，而且又多子多孙，非常的兴旺。听了这个故事，我们大家难道不应当警惕吗？
太上曰：以伪杂真，就是把假的货物杂在真的里面。近来市面上卖有许多假货，几乎是仿冒的要多过真的了。 这也是世道人心在变呐。凡是饮食、药品、金箔等器物，稍微的有点欺骗误失，则会丧心害人，莫此为甚呐。至于使用假银、伪钞，罪恶更是深重，所以遭到上天的谴责，尤其是快速啊。下面讲一个故事。清朝康熙庚戌年，有一位福建人顾某，住在江阴县，偷偷地卖假银。他带着假银到市场上，居然没有人能够辨得出真假来。但是假银是无法超过十天的，若是超过了十天，假银子就会现出本质来。某甲知道内情，就用6两的金子跟顾某换取20两的假银，然后呢，就用假银到昌门去买纱缎。买完之后，就乘船返回。在夜里经过滑荡的时候，突然天起大风，把船给吹翻了。某甲所买的纱缎和随身的行李全部都沉入了水中。幸而某甲善于游泳，才没有被水淹死，只好光着身体回家了。而顾某就在当天被雷震死，而制造假银的炉锤也被雷震得粉碎呀。做生意的目的就是要谋生啊，而我要谋生，难道别人就不要谋生吗？我要养家糊口，难道别人就不要养家糊口吗？况且欺骗自心、违逆上天的人，报应昭昭，没有不身死而害家灭口的呀。所以，这不是做生意人的本心呢。下面再讲一个故事。孙慎川尚书的祖父有一天卖货的时候得到了2两的银子，后来呢发现这银子有些不对，就拿给别人看，结果证明是假银。慎川的祖父想到，这银子既然不可以用，怎么可以留着误人呢？于是啊，他就走到东河的河边，再走入河中数十步，才把假银投入河水深的地方。后来他的儿子考取了功名，官做到了副使，他的孙子也就是孙慎川。慎川的祖父得到了假银，丢弃在湖中，他的存心就跟吕洞宾的存心相应了，所以他的子孙显贵，这还只是小的果报呢。
明朝的张安国担任福州地方长官的时候啊， 发现当地的人多卖假药，于是他就写了一张告示，提醒大家说：“陶隐居，孙真人，因为写了《本草药书》和《千金方》，能够济物利生，积了许多的阴德，因此而名在列仙。自此以来，行医卖药、诚心救人而获得福报的人，实在是非常的多呀。姑且不论方册上面所记载的，就只是最近，这种的笑宴尤其的多呀。有的只是卖真药，便能够家财万贯，或是自身平安荣显，享有高寿，或是子孙考取功名，光耀门楣，而改换了门户。所以，善恶的报应，真的是如影随形，绝对没有半点的差错呀。我又曾亲眼见到卖假药的人，在最初的时候积了一些家业，还认为自己很聪明，有计谋，却不知道冥冥之中自己应得到的财路都被扣除减少了呀。或是自身多遭横祸，或是子孙吃喝嫖赌而破家荡产，还有遭到天火被雷震死的呀。因为买药的人多是因为家人生病，心中感到急切，才会拿钱来求医告诊。这些孝子贤孙只希望买的药亲人吃了之后能够一服见效，但是却被假药给误了呀。不但服了药无益，而且反而伤身。我们平时杀了一只飞禽走兽都还会有因果，更何况在万物之中，人的命最为尊贵，若是遭到此种祸患，这样的痛苦是无穷尽的呀。这样的罪业更是难以忏除的呀。我们怎么能不戒除卖假药呢？
太上曰：“采取坚利。”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采取奸诈的暴力。古诗说：“越奸越巧，越贫穷。奸巧原来天不容。富贵若从奸巧得。”世间呆汉惜西风。下面讲一个小故事。张凤的口才和文笔非常之好，而且又对辖内的田赋及户口了如指掌，他能够使田地很多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贫困而无立锥之地，因此 张凤拥有很多的土地，在他管辖内的老百姓都感到非常的痛苦，而且还不敢说出来。如果早上说，那么晚上催缴税赋的人就会上门了。张凤尤其是精于剥削百姓的方法，凡是长官莅临视察的时候，经常都召他来问，只要过没多久，询问他的长官就会和他握手言欢，最后还全都得听他的使唤。他每天都教长官如何才能够取得人民的钱财，而取到钱财之后，长官只能分两成，七成都归他所有。当时的巡抚大人唐公是位操守廉洁的清官，知道这个状况之后，就派了一位武功高强的壮士将他捆绑起来，押到巡抚衙门审讯。在押解的途中，张凤就用重金企图贿赂壮士，而壮士不肯答应，于是呢，他就设计逃走，壮士也追他不到。当时四野空旷，万里无云，突然之间，东边响起了一声恐怖的巨雷，而张凤则被打死在西边，肚破肠出，内脏流得满地都是。大家见到了，也都不愿意为他收尸掩埋，甚至连野狗和野猪也都嫌他的肉臭而不愿意吃呢。